以下是广东话翻译牧师的正道，题目效法基督的模式。分享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28至30节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，让我们来一同思想一个题目，效法基督的模式。你们有没有看见人用牛来耕田，用两只牛并排着来拖住一个轭，其中一只牛是受过训练的老牛，另一只是没有训练过的新牛，那只新牛是自由惯的，它很喜欢自己走自己的路，但旁边那一只是老牛，他们都在同一个地方里面耕田。那只新牛就学那只老牛的样子，而那只老牛就是乖乖地在那里耕田。那只新的牛也跟着他来作，当他这样学的时候，慢慢就习惯了。我们跟随主就是每一天与他亲近，听他的话，学他的模式，慢慢我们就越来越有主的形象，生命越来越纯洁丰盛。当我们让我们的主在里面的时候，主的谦卑就要显在我们身上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领受呼召要活得像我们的主，就是一个勇气、有喜乐、有目的的生命。撇开无聊的玩意，耶稣呼召你重新委身，赐你新能力。今年2021年，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学基督的样式，活出丰盛的生命。今天早上我们就要从福音书来探讨我们如何效法基督的样式。第一点，效法耶稣祷告的生活。在马可福音1章35节是这样说的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主耶稣作为神的儿子，需要藉着常常祷告和父神保持交通连结，并从父神摄取能力。主耶稣工作至深夜，次日仍需黎明即起，独自和神祷告交通。这说出无论多少事工，不能影响他与天父之间的交通。工作并没有夺取神在他身上的地位，这也是他工作有效的秘诀。我们信徒无论怎样忙碌，还不可忽略拨出一些时间好好跟神祷告交通。侍奉神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先要藉着祷告明白神的旨意。侍奉神千万不能照着自己的心意而行，没有祷告就没有侍奉。我们有时候可以没有侍奉，但不可以没有祷告。信徒亲近主神最好的时间，那是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那时不止环境最安静，并且心境也最安详合适。清晨是一天的开始的时刻，耶稣在一天的开始先来到天父面前朝见他，敬拜他。你看见主耶稣的心，他爱天父，最在意天父，把天父摆在第一位。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他清晨朝见神，他使他超越人的有限，清清楚楚明白神的心意，使他超越人性的软弱，完完全全信服神的心意。在新的一年，你愿立志清晨朝见神吗？我们拥有一个最大的特权，就是祷告。当门徒看见耶稣正在祷告，门徒们就对耶稣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。我们信了主之后，就被教导要祷告。我们要学习如何祷告，祷告不只是动动嘴唇而已，祷告是表达心中的渴望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宁可有心无疑， 而不要有口无心。圣经中有许多祷告的应许，今天我们只提出其中一个，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你成就。这节经文的奇妙应许包含了三个因素，同往祈求和回应。同往就是常常在主里面，耶稣用葡萄树和枝子来说明，枝子是连住葡萄树上，保持与葡萄树的关系，就会结果子。我们是神的女儿，儿女要信而与基督联合，联合就是常常与主交通。我们必须与基督交通，他从他那里吸取生命的能力。同住有两个意思，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，以及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若每天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，我们就能将我们的需要告诉神，并且求他帮助。当我们打开圣经，让神对我们说话，当我们祷告，我们就是对神说话。我们听神的话远比神听我们的话更重要。祷告得着回应的秘诀之一，就是住在神的话语里，并让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，花时间读圣经，与神建立密切的关系。许多神的儿女忽略了与主交通，没有花时间读经，没有花时间与主相交，就匆匆忙忙的开始新的一天，然后还奇怪的问为什么有问题，为什么神没有垂听祷告。第二点就是祷告里包含第二个因素是祈求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祷告不只是祈求，也包含赞美神、感谢神、敬拜神以及降服于神。我们之所以有祷告的权利，是因为神邀请我们祷告。事实上是神命令我们祷告，神知道除非我们祷告，否则我们无法成功。所以神鼓励我们祷告，但是不知怎样的我们基督徒总是忽略而忘记向神祈求我们所需要的。祷告是敬拜、赞美和感谢，祷告基本上是把我们所需要向神祈求。我们若住在他里面，而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知道该求什么，而不是自私的妄求。雅各书四章三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我们忽略了住在他里面，我们肯定会在祈求上失败。花时间与主交谈，告诉他你的需要、你的问题、你心里的渴望，并且求神把他所认为最好的赐给你。你若住在主的里面，就可以将所愿意的向神祈求，神必定会答复，因为正确的同住就会引向正确的祷告。第三点，回应是祷告的第三个层面。神喜悦回应祷告，就像我们作父母的，当女儿向我们求的时候，我们都喜悦的满足他们的需要。作为父母的，总能听见他们儿女的声音，虽然他们的儿女在隔离的房间里，但儿女们若有什么呼求的声音，作为父母的就会立即飞奔过去。神也是这样，神听大自然的声音，听野兽和飞鸟求食物的声音，神听见国家叛逆的声音，神也听见女儿呼求的声音。我们有权利向神祈求我们的需要，因我们藉着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看在圣经中祷告所造成的奇事，有亚伯拉罕仆人的祷告，利百加就出现，雅各和神的使者教力，藉着祷告就得到胜利，也因着祷告他的哥哥以扫，虽然恨他20年，也能够回心再爱他。摩西向主呼求，红海就分开，他再祷告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亚玛力人就失败。 哈拿祷告，老年时就生了撒母耳。约沙法向主呼求，他的强敌就被打败。以赛亚祷告，就看见神的荣耀。达以利祷告，狮子的口就被封密封，他也能把梦解明。尼希米祷告，波斯王的心就软化，让他回国。以利沙祷告，约旦河从中分开。耶路撒冷的教会恳切祷告，彼得就有天使使他救出来。以上的例子给我们看到，祷告是战胜邪恶敌人的一个有效的武器。祷告能给人力量，带来生命，不住的祷告力量无比。我们一定要有胆量向主求，有胆量找住他的应许，有胆量凭信心等候祷告的应验。祷告不是勉强神作他不喜悦的事，而是找住神所乐意的。身为儿女的都会学习如何接近自己的父母，去求我们所需要的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祷告才会那么重要。祷告是我们支取神永不枯竭的资源。祷告最艰难的问题是拖延的问题。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，我们相信他要做，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神知道如何以及何时回应祷告，神的事中永远不需要重拨。神总是知道是什么时候，神的言辞不是神的回应，神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。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。当你下定决心祷告时，起点是同住，并且容许神的话进入你的心，洁净你，然后才开始祈求，向神倾心吐意，把事情交托给他，他会照着他的时间来回应。让我们追求效法耶稣的榜样，常常与神亲近祷告。第二，效法基督谦卑的生命。法利赛人和文士都喜欢筵席上的首位，假教师和犹太宗教领袖几乎总是为高人一等的地位感到骄傲，总想在会堂里坐在最重要的位置上。在这些敬拜场所，人们经常邀请来访的教师来读经卷教导，因为这个习惯，主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里受邀请并诵读解释以赛亚书61:1-2，路加福音4:16-21，这样说：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，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希年。于是把书卷起来，交还执事就坐下，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谦卑，不像那些犹太领袖或者假教师，那些人必然会在人前表现自己。彼得前书5:5-5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从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们可从彼得的教导来避免这样的陷阱。 帖撒尼前书五章十二至十三节，兄弟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戒你们的，又因他们所作的功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对那些忠心传讲和解释圣经真正的属灵教师，我们要爱他们、尊敬他们、感谢他们。他们不像假教师那样自命不凡，所以我们更容易接受他。这样的领袖和耶稣时代的犹太领袖完全一样，他们知道只有耶稣才是最终的老师。根据圣经的启示，基督是属天真理的唯一全源，属灵的教师只是真理流通的管道，将神的话传递出去。真正属灵领袖都是其他信徒的弟兄，会有人能给自己安一个名衔，使自己在属灵上比别人高出一等。只有主耶稣才是属灵生命的福气的最终全源。领袖这个言辞一旦误用，就可能夺取应当单单归给神的尊称和荣耀。马太福音23章11至12节，你们中间谁伟大，谁就作你们的用人。凡至高的必降为卑，至卑的必升为高。最伟大的信徒是那些愿意做仆人的人。我们的主给我们作榜样，他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正是众仆之仆。尽管主耶稣在神圣上，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耶稣在世上的使命乃是要服侍人，而不是受人服侍。马太福音20章28节，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。到到26至27节，为此主耶稣教导门徒说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作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作你们的仆人。在最后的晚餐中，主耶稣行了一件具体的事情，来说明服侍的原则。约翰福音13章12至15节，耶稣洗完他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作的，你们明白么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。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作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 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。神并不看着我们的学位、咸头或者成就，神所悦纳的是那些谦卑虚己的信徒。马太福音23章12节，凡至高的必降为卑，至卑的必升为高。耶稣的总结将真假教师做了对比。主耶稣对成功得荣尊荣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是完全相反的，但耶稣在此表现出超越的智慧。主说，无论不信的人会怎样想，会做什么，那些狂傲的人、自顾自己的人、招摇的人，最终会遭到失败，会降卑；而那些始终谦卑的人，最终将会被高举。彼得前书五章五至六节，五章五至六节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信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 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这些操练会令我们心里的自私越来越少，开始进行这些操练的时候很困难，需要不断地克服自己生命中顽固的自我。然而尽管如此，我们仍然要渴望因此得着益处和改变。我们的人生观有哪些需要变得更加成熟成熟，让我们从圣经的观点去看待事物。最后是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有一个宁静的小镇。多年以前，有一位老先生曾被该镇的镇议会聘用，负责清除山溪水池的污物垃圾。每日清晨，老先生独自一人默默地沿着山路去徘徊，随时准备拾起水面上落水面上的落叶和断枝，并且不时铲去可能塞着清新水源的淤泥。渐渐地，小镇成了风景名胜地，每年成群的候鸟飞到清澈的水旁歇息，来自各地的观光客也为原来宁静的小镇带来前所未有的商机。有人说魔鬼会设计陷阱试探基督徒，迫使其在信徒的路上跌倒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么我最相信最大的陷阱是忙碌。讽刺的是，这个陷阱的可能被掘出在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。你们想一想，当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而使自己的事业、工作、学业渐上轨道之时，有否用更冠冕堂皇的藉口来减少修炼的时数？有否用更振振有词的口吻来缺席教会的聚会？然而，就如故事中那位老清洁工资于小镇一般，倘若我们忽略了灵修众聚会，在你我的生命中将逐渐累积各种垃圾污物，直到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会注意到你我负面的转变。无论怎么样的理由，千万不要随便开除自己生命中的清洁工作。今天是2021年第一个主日，今天立下好志向，接受今天的信息，从今天开始每天修炼读经祷告，你今天的生活一定会充满能力，今年你一定会不一样。阿门。